欢迎收听非正常旅行，这是一档横跨南北半球的旅行播客，带你用声音环游世界。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季。今天这期播客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女生一起来跟我们聊帆船的故事。先请文文和云禾来介绍一下自己吧。那文文先来。
大家好，我是文文。我这次参加克利伯跑的赛段的话，是从南非到澳大利亚的西部，然后我在海上一共航行了21天19个小时，就大概22天的时间。
嗯，也很久了。小时候看那种航海故事，什么大航海时代，觉得不久，直到我自己去了之后，我觉得几天都很久了。如果你是晕船的话，一天都很难受。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禾，我也是今年去跑的克利伯。在文文下船之后，我是从澳大利亚西部珀斯上的船，然后到东部下的船，相当于绕着澳大利亚的南大洋绕了一圈，大概也是不到3周的时间，20天左右，也是非常有趣的回忆。
所以你们俩其实是克利伯的不同的赛段是吗？
对、
哦、对的，就是我先上了船，跑的是第3赛段。我到了澳大利亚西部之后，云禾就从澳大利亚西部上船，然后跑到澳大利亚的东部。
哦，明白了。我觉得在开始之前，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什么是克利伯帆船赛。那文文，要不要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克利伯帆船赛它是一个环球的一个帆船赛事，目前世界上就是完成环球航海的人数还远远的低于登那个珠峰的人数嘛。但克利伯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针对非专业选手的帆船赛，就是像我这样子或者是所有的普通人都有机会去报名参与的一个赛事。像我们船上啊，有一些比如说意大利的一些医生啊，然后什么英国的工程师啊，或者是一些学生啊，我们最小有18岁的水手，所以它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然后大家都有机会去触及到的一个赛事。
那整个赛事的话，它有多长的时间？就如果你要真的去完成这个环球航海的话，
大概是11个月的时间。他在去年2023年的9月份从英国起航，大概在今年的8月初或者是7月底的时候就会到达英国。
其实还是很久的，要在海上一年。
对，就很久。实际上，所以很佩服那些全环的水手，他是那种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磨练。
因为之前我跟宋坤姐不是聊过一期嘛，然后她就是走了整个全程的，她有在讲说她到最后面的时候就整个尾椎都断了、对，她整个没站稳，然后是最后的行程，她又不想放弃，所以她就忍着，因为只要告诉医生，医生一定会建议她下船的，但是她马上就要结束整个一年的航行了，她就忍住，就没有放弃，没有告诉医生，深深的熬。
天啊，
我真的太佩服了。
是因为在船上生病比在陆地上要痛苦很多倍，所以这样子听就觉得好痛苦。
这我听起来就很痛苦。你想，正常人不说在船上，你尾椎摔到，就是这坐力不行啊，真的很强。那我们回来克利伯，我想知道就是你们两个是怎么知道这个克利伯，因为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克利伯还是比较陌生的一个赛事。
我自己是在2019年的时候知道克利伯的，但那个时候我刚本科毕业，然后我学的是经管，所以那个时候跟帆船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关系。但那个时候因为听了旅行那个节目嘛，旅行夫妇当时想要招一些志愿者去南极，我就想去，我就想说那提升一下我的一些水上的一些性能啊，还有一些自救能力，我就跑去一个帆船俱乐部去学皮划艇。我就从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跟帆船开始有一些连接，然后后来我的那个教练就去参加了19到20克利伯的选拔，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都知道说原来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知道了克利伯。
原来是这样。那云禾呢？
我是读研的时候，我是龙舟学校队的一个舵手，刚好我们一个队友呢，他跟着隔壁清华协会去玩帆船，跟我们聊天随意聊到的，说你们报名可以去嘛。当时因为我们学校没有帆船协会，只有清华有，我就跟着他们去北戴河玩了一周。那一周呢，其实玩了2天，周末嘛，大家都回去了，我比较喜欢，我就单独留在那儿和教练他们又训练了一周。然后回去刚好是疫情嘛，也不能总出来，但我就喜欢上了，研究生论文方向就给换了，就研究的帆船。 也因为要写帆船嘛，就像采访一样，就像我们和吉吉聊天，我就采访了可能有三四十个就是帆船界的这些人，大家就是一个聊一个聊嘛，然后就有很多人，可能得有四五个吧，参加过克里伯，然后那个时候就相当于半只脚踏进这个圈子了，理论上就是实际上还没有怎么太上过船，然后后来也是一年两年之后吧，疫情开放了，克里伯开始报名，然后我才知道，哎，可以到我上船的时候了。当时文文是参加的珠海号的报名，我是参加青岛号的，就这两个城市都可以，以前还有三亚，然后现在就只有珠海和青岛两个城市，然后就报名的准备这样。
那这个要怎么报名呢？
是这样，我是关注的帆船之都青岛微信公众号，就是他在比赛之前前几个月就会给大家提前发通知，然后告诉你要准备哪些，然后给他们发邮件，把你的简历发过去，就会有人联系你，就是要提前到青岛，然后去参加大概四天左右的一个面试，或者是你可能是认识很多帆船的人嘛，可能会加到很多群里面，然后大家经常都会转发，因为克里伯算是一个普通人能参加的最顶级一个航海比赛，到那个时候就只要认识几个航海的朋友，他们可能都会转发给你，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用太担心就是错过报名，但是你要提前先了解认识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信息。对，
那我其实也很好奇，因为我们其实前面有讲到说这是非专业的普通人能够参加的，但他一定也是有选拔的，不可能说只要报名就可以去，所以我也想知道你们两个当时去参加青岛号和珠海号都经历了什么样的报名。
我实际上在五月份的时候，我的那个报名经历跟云恒是相似，但是我是去了珠海那一边，是通过珠海的一个公众号叫去航海，上面找到的这个信息，然后就报名。我觉得更有趣的是我准备的那个过程，我当时就是之前往届那些人他们准备的一些经历啊，我去总结了一下，首先就需要我的一些帆船基础，已经玩了四年的帆船嘛，所以就已经不太担心这一块了。
嗯，
但是我不会游泳，我就是一个旱鸭子，我看到之前往届他们要考游泳你知道吧，我就特别担心。虽然我之前是在英国的上的学，但是我已经很久没说英语了，说英语的时候就发怵，我就觉得不行，我这两个游泳和英语一定要再训练训练。我也刚好辞了工作嘛，就专注于这个比赛的准备了，我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一直泡在泳池里面，就几乎一个星期七天，我差不多有四天在泳池里面泡着，硬生生学了一个月的游泳，从旱鸭子到我能够有几千米的蛙泳，然后还能有一点自由泳。然后我又跑去广交会，广交会这个是因为我当时特别想要练英语，但我又觉得花钱去请个陪练就特别的没意思，我又说那我去广交会吧，我又能够赚钱，又有很多免费的英语陪练，然后我就去那边就去那边兼职了。然后这就是我两个准备的过程。
对，就是游泳和英文，所以游泳是必须会的是吗？
不对，就是我虽然准备了一个月的游泳，但后来实际情况是珠海这边没有考游泳，但青岛那边考了，所以看运气吧。
所以他还是可能有游泳，会游泳可能还是一个附加的优势，至少
对吧？对，但不一定完全会考。
那你还有准备其他的吗？
我还看了一下，就是往期他们面试的时候会问哪些问题嘛。因为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会涉及到比如说模拟的媒体采访，还要做一些英文的 presentation， 就比如说介绍珠海这个城市之类的，我就针对这几个情况，然后先用英文做了一些问答，就自己准备了一些问题和回答，所以在面试的时候会比较从容一点。
那你当时参加这个珠海号的选拔，那时候人多吗？
珠海号的选拔30来个人吧，30多个人，然后最后选了13位大使船员。
那还好，没有我想象中的激烈，不过可能也相对来说它确实也小众。
对，它确实也小众，但是这是我们最后去到那个面试环节的人，但我不知道前面投简历的是多少人，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云和呢，你在青岛号你的这个选拔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是从三方面准备吧，就实操方面我对自己不是特别的有信心，因为我之前玩的是法128，就比较小的船，我就提前去了青岛，然后请了一个帆船老师，他也比较了解克里伯嘛，然后就请他告诉我在船上应该怎么操作，就比如说你的手势啊或者怎么样，因为克里伯面试的时候他是要上船的，有教练在后面看着我们的操作的， 所以第一我是请教练来让我熟悉一下这整个大船，第二个就是很好玩，也是游泳。但我游泳和文文不太一样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是不会游泳，我是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请教练教过，但是呢因为我溺过水，就你知道溺过水的人对水那个恐惧，所以我一直就游不会，我就超过2米都不行。但是为了参加这个我很想去啊，那怎么办，我也是泡游泳池泡了半个月，然后等到我去青岛我们马上要比赛的前一天了，我还游不到50米，但我们要考200米，我说那怎么办呢，这不行啊。然后我就去到我们要比赛的时候就那个一样的游泳池，我就直接去那个游泳池了，我就说我今天给我自己一天时间，如果我能克服我这个心理恐惧呢，那我觉得我这个面试就能成，如果克服不了呢，那我也尽力了。然后我就真的全身心放松，就整个人就在那游泳池里面，就是你战胜心理恐惧了之后你就发现其实没那么害怕了，然后就游到了2000米，就从50米游到了2000米、
哇，
其实就是因为恐惧，
这也太，
因为我本来小学就学过嘛、我只是太害怕了、然后不害怕之后我就觉得是这个克里伯给了我那么一个冲出那么恐惧的一个冲劲儿，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挺有意义的、就无论这个面试过没过都有收获。然后第三个也是跟他们聊天嘛，大概了解一下他们的面试过什么，把他们的问题搜集一下，自己用英文写的逐字稿，写完之后我就把它背下来，因为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从容一点、然后现场发挥的时候你能记得你说的一些关键词啊，然后你也可以多注意一下你的语气啊节奏啊，这样可能当时三方面准备吧。
嗯，感觉都
差不
多，但是我也是从来没有想过说还要准备这个回答问题，我以为面试问的是跟克利伯帆船航海的知识相关，没想到面的是对外的交流和表达。
因为它其实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代表青岛出去做文化交流的，我们用英语怎么介绍青岛，然后介绍克利伯，介绍中国，这个很重要。
刚才我们有讲嘛，就是你们是怎么去准备选拔的，那其实如果你参与了选拔它整个周期是什么样子的呢？
前期我们选拔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国内，就各自在各自的城市选拔，选拔通过呢会有一个名单出来之后呢会让你去英国，就克利伯总部在英国的一个小城，就是海边城市，然后去那边训练一个月，分为4周，每4周呢就是一个小周期，会有不同的船长来带你，然后有不同的船，队友也是不一样的，训练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就相当于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然后每一次都会给你打分，你打分通过之后合格了才会进入下一个 level，而如果你这个 level 不合格的话，你就重新整个4周都要重新训练，因为要保证你在船上你和其他队友的安全，这个选拔是一定要合格和通过的。对，然后克利伯他人数比较多嘛，各个月都会有这种选拔，你就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主要是办签证，英国的签证比较麻烦，大家申请好签证之后就可以去了。刚好我的签证呢晚了两，就所以我没有和青岛号我的队友们一起训练，我是自己单独跟两个珠海号的队友，我们三个人就是参加下一批训练的。然后文文参加我们青岛号的队训练了，所以我们两个人串开了。
哎，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很多人参加克利伯都会好奇的，就比如说你们参加选拔参加这些训练它是需要付费的吗？
克利伯英国这边和中国这边组委会承担的就是你去程的机票和签证费是报销的，在船上的任何开销都是不花钱的，包括一些服装啊，他们会发航海服、那个航海服可能就值10000多市场价，因为毕竟你要跨大洋，它要在南大洋-几十度都能扛住那个风和寒，所以它确实是值这个价。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会员航海专业店买一些衣服，就现在我们自己私底下买也会给优惠，当时在船上的一些吃的东西也是不需要任何花销的。所以需要负担的就是回程机票和陆地上的吃住。
我有不同的意见，我是珠海的嘛，然后珠海队跟青岛队他承担的那个费用不太一样，我们珠海的话去程的机票和签证费也得自己承担，就是 每个队政府帮你免的一些额度不太一样，但在船上的吃住啊，然后训练时候的吃住啊，以及我们需要交给英国那边组委会的一些报名费啊，这些方面都是一样，都是由青岛和珠海承担的。
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基本上讲了一些前期的关于克利伯的一些信息，然后这期播客还是想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你们两个人这一次在克利伯就是差不多3周左右这个航海的经历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我们从我们开始讲吧，你当时去到那边你参加的是什么样的赛段？
环球这一圈它把它划分成了8个赛段，参加第3个赛段是从南非的开普敦起航，一直开到澳大利亚西岸的那个 Fremantle， 中间是不停靠的。哦，我们一共是航行了21天19个小时，就差不多22天。这个时间的话实际上也打破了克利伯历史上这个赛段的最快记录，就当时我们有2艘船打破了这个记录。
那还是很厉害的。那我想知道你刚刚有提到船吗，就是你们通常一艘大的帆船是什么样子，艘船上会有多少人，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们那个船的话就70英尺，然后换算成米的话就大概是21米，我们可以想象就大概是4.5辆汽车的长度吧。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艘船就只有甲板，但实际上甲板下面还有一个船舱，我们可以生活的一个空间。我们大概有20多个人吧，就是20个船员，然后一个船长一个大副，20个人要在这里面生活1个月的时间，就包含睡觉啊做饭啊吃饭上厕所工作都在这个船上。所以它在海中央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唯一能够生存和生活的一个地方。整个赛事的话它一共有11艘这样子的大帆船。
那其实还是挺大的，这22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船舱吗？就有一张自己的床是这样吗？
应该是2个人有一个这样子的床，就是我们是轮班制嘛，就比如说我跟我的 bunk 的那个朋友，我们2个人共用一个床，我去工作了然后他睡觉，他去工作了我睡觉，所以我们2个人就是要共用一个床铺，我起床的时候要把整个床都收拾好，然后让它就是方便一点。
那还是有一点点麻烦的，就如果随时随地在船上空间都是共享的。
虽然是21米啊，但实际上要22个人的话实际上挺小的，就每个人平均下来就那么一点点的空间，所以就会感觉在船上是没有隐私的。
那在这个船上你刚刚前面有讲说你的那个赛段，刚刚你有讲到你自己参加是第3赛段嘛，那其他的剩下的赛段他们都是停靠在哪里的，你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第一个赛段的话它是先从英国起航，然后横跨整个英吉利海峡到西班牙，西班牙稍微休整之后呢它又会南下跨越赤道，就是斜穿过整个大西洋到南美的乌拉圭，这是第一个赛段的行程。然后第二个赛段就是从乌拉圭起航穿过整个大西洋，就是从南半球穿越大西洋到南非，然后到了南非之后就是我上船的那个赛段了，从南非起航绕过好望角，然后再横穿整个南印度洋到澳大利亚的西部结束这个赛段。云河是第4个赛段，它在澳大利亚的西部起航，然后到东澳的 Newcastle， 它是澳大利亚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冲浪圣地，然后在这里停留大概几天之后就会继续北上到澳大利亚的大堡礁那里，就是 Ali Beach 那个地方，他们说非常非常的美，但是我没有去，到时候可以让云和分享一下，因为我也很向往那个地方。然后第5个赛段就是从澳大利亚再次跨越赤道向北到北半球，先会停靠越南的下龙湾，当时休整了大概20天吧，然后开到中国的珠海结束第5赛段的行程。第6的话是从珠海开到中国的青岛，在青岛停留之后开始一个整个环球中最难的一个赛段，就是横渡整个太平洋到美国的西雅图。为什么说它很难，是因为它很长我们在录这个播客的时候我的队友们正在跨越这个赛段，它整个赛段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然后当他们到海中央的时候，离他们最近最近的人类是在他们头顶的太空站里面，很累，而且这个赛段很冷，因为现在北半球是春季嘛，刚开春的样子，后海中央的温度会更低，所以想一想那个场景我都觉得是一个很难熬的一个过程。对，然后他们跑到西雅图之后第6赛段就结束了。第7赛段他们是从美国的西雅图南下，然后跨越巴拿马运河北上到美国的华盛顿的 DC， 然后8赛段一个回家的旅程了，就是北半球再跨一次大西洋， 到苏格兰的一个小镇 Auburn， 在那里休整一下之后再南下到英国的普利茅斯结束整个赛段的行程。然后他们预计会在今年的七月底八月的样子结束所有的比赛。
那还真的是很久，不过感觉也很有意思，这个行程每一个地方都是我很想去的。
嗯，我觉得这个比赛它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城市，就全的船员他一年会停靠14个城市，然后我自己参加个比赛我也解锁了2个城市，就非跟澳大利亚之前都没去过。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每个赛段都可以参加吗？谁来决定你参加哪个赛段呢？
我们是会去训练嘛，我们在英国培训的过程中培训那些船长，他会根据每个人训练的情况和结合每个人的意愿，然后去给每个人安排不同的赛段。这是针对大使船员的，就是可能会有船长来结合各方面因素来给我们安排赛段。如果是自费的那些船员，他就可以去看一下哪个赛段有空缺，他就可以去报名，他就有更大的自由选择权。
明白了。那回到云河呢，就是刚刚文文讲了他上的那艘船，那你的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船的外形是不一样的，就每个船上面都是有彩绘的，然后我们那条船是青岛号嘛，我觉得就很有不一样的特色啊。它那个是红底，然后黄色的龙，刚好今年是龙年，就很有意义，是一条中国龙在海上在飘，回家了。然后前些天我们在青岛接的那个船回青岛，回母港，先回的珠海再回青岛。另外一个不一样就是船上的人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这趟一共有3个中国大使船员，9个国家其他的国家的17个船员，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像一个地球村，你就感觉像在一个船上看一个观察实验，就是24小时吃住都在一起，然后大家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然后包括航海水平经历都不一样，产生什么样的火花，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实验，而且你也可能能观察到自己在船上和在陆地上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尤其是它在南大洋，就靠近南极的地方吧，那里晚上是能看到南十字星，看不到北极星的，我就特别难受。那个时候就好像整个人就是完全不想动的，我就躺在甲板看着那个星星。我队友呢就看出我状态不太好，后来和我聊天，他就说你知道吗，我们有另外一个队友啊，他是德国的学航天的一个男孩，他说那个男孩跟我说呀，他说你看我们天上的星星和我们人身体上的一些元素其实都是一样的，说我们身上有很多稀有元素是地球上没有的，都是来自于宇宙的，所以其实我们都是这些宇宙和星星的孩子。你知道这句话其实我在陆地上听到过，但是你在那个场景下，你躺在甲板上，你枕着浪，就是你身体是随着那个船和浪就是在波动的，然后呢什么都没有，其他都是一片黑的，只有星星船和浪，然后身体还很难受。在那个瞬间你听到队友说这个话，你就会觉得好像我整个人都已经跟外界的一切都融为一体了，真的好像是我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海浪，变成了一个星星，然后就觉得这个蓝色的星球，世俗上的呀，社会上一些标签呀，就原本很重要的东西在船上其实已经都不重要了，好像自己下了船之后你就会被重新洗刷一遍，就像电脑刷机了一下，你就会重新看一下，给自己排个序，就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没那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船上的那段经历就好像是身体重新洗刷了一遍，就是我下了船直接瘦了10斤，因为晕船反应比较严重，不停的在吐。其实平时我是很爱吃的，但是在船上当你因为它吐过之后你再闻那个味道，你就别说吃了，闻都闻不得，所以我就只能吃泡面和榨菜，天天一个孕妇又怀孕然后又吐，然后又吃泡面榨菜又干活，你知道吗？下了船之后我又直接刷脂，又刷了20斤，我就觉得在陆地上不让我吃东西简直太幸福了，我一天吃一个苹果完全扛下来，就不让我干活，让我好好睡觉，好幸福，因为你吃过那个苦了，其他的苦你就都觉得这不算啥。
我上次看到云河的时候在青岛，那个时候是真的瘦了很多，你知道吧，真的想象就是他那个刷脂的过程。
30斤那真的是很多。
啊，是，特别快乐。你的动力是不一样的。我发现人目标一定要设的长远一些。你知道我刷脂的动力是什么吗？真的不是因为说减脂，而是说我当时在船上有一个感想，就是那个风三十节的时候，我就已经拽不动那个舵了，就是那个劲儿太大了，我完全掰不动那个力。后来需要两个男的，就整个人弹起来，然后把往下拽那个舵。当时我就说，可能体力是女生上的一个弱势，但是我不能认嘛，我得练呀，因为以后就像这个赛段，他们在太平洋上。可能风得70节或者100节，如果我一直依赖队友的话呢，那以后我可能都不敢上去舵了。我说那我下船之后我就先刷脂，然后再增肌，自己身体变得强壮一些，等到你下次再上船的时候，可能跟这次的身体状态又不一样了，也能好一些。
明白，我也是有感受。之前我们去西沙了，跟宋坤姐他们一起，我是完全不晕船的那种，但是我们船上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属于那种真的第一天第二天我感觉他们就没从地上起来过啊，太惨了，就是根本不能动，就是你别说干活了，我们那只是去玩，你也不用干活，都有人干活，光是那种走两步就得倒下了那种晕眩感觉都受不了，我是每个人都是惨白的。而且你下到船舱那好难受啊，因为船舱可能就是比较低嘛，就是那个浪更严重，我们从来没有人下过船舱，就最底下就是晃得更厉害，就是大家上个厕所都是那种赶紧去赶紧出来。
哎，确实在船底下你更难受，在甲板上有新鲜空气还能稍微好一点儿。
刚刚前面有说你们两个都要在船上干活嘛，我想问就是哎，云和你在船上你的工作是什么？
他会根据你的当时的身体状态，还根据你适合哪里，他会安排在哪里。我们主要呢分为三部分在船上，可能就是舵手，然后中间的中舱就负责拽绳子的，然后转绞盘，前面前甲板可能会稍稍浪大高一点，然后生呢一般都会让我们在中舱，比如说拽拽绳子呀，然后迎风换弦的时候，我们那个船比较大嘛，所以需要六七个人同时操作，然后就是船长下口令，我们每个人都要同时操作，就是放绳子收绳子，然后转绞盘都是要同时要配合好嘛，所以基本上我在船上的工作就主要负责这个。然后最好玩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到最后已经只负责一个绞盘了，就是每次都让我去那儿就已经固定了。这个绳子呢它其实动作特别简单，就三四个操作，但是呢可能因为我在船上年龄比较小啊，因为我当时身体状态不好，整个船的人就感觉像在哄小孩一样，就我每次做完那个动作都说哦 well done Maggie good job。 刚开始我还挺开心哈，后来就你做完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三个人夸你，我就觉得一个大人在夸小孩刚学会走路一样，说你走得真好。说你走得太棒了，我后来就有点无语状态，我说我这感觉是对我的侮辱。但是我能理解他们的那个心情，他们可能就是觉得我看我身体状态也不好嘛，就希望能给我鼓鼓劲儿。后来的时候甚至我到前甲板你知道吗，我到前甲板去看一下那个帆的状态是满帆还是飘帆，我走回来就走这么一圈都能受到鼓励。这东西很好玩，就是当你什么都会的时候，其他人就不会那么鼓励你了，他觉得你就应该会。所以我是希望自己下一次是这么个角色，就会大家觉得你哪里都可以顶上，而不是说需要被大家哄的一个小女孩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在船上他们逗我，就是什么 strong Maggie， 我当时特别心虚，因为经常到最后就转不动了，他们会来帮忙，我说下一次我是要真的 strong。 不能给中国女孩丢脸。
确实是，我觉得帆船这个还是需要很多很多力量的，是可以练的。对，那文文呢，你在船上你主要做了什么事情？
我在船上最重要的工作也是中舱，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去抓一下舵，但我抓舵的时候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就是我力气太小了，如果那个风浪很大的时候我真的拽不动，我觉得那个舵真的有时候如果力量大可以把我甩飞你知道吧，所以只有风小的时候我才有资格去碰那个舵，实际上有的时候是为了安全起见，但我也希望在风力更大的时候也能去掌那个舵，因为掌舵的时候有一种很自由的和掌控一切的那种快感，很享受那个东西。我最开始上船的时候，我们就我那个班里面我是年龄最小的，大家就也会 很去照顾我嘛。但后来就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大家实际上对很多操作都也不太熟悉，所以慢慢的就我之前的一些帆船基础就能够稍微发挥出来一点。有一个大叔他之前是在那种很大的企业的一个领导，所以他的掌控欲就非常非常的强。有一次我们在降帆的时候，他自己有工作，他自己在 grind 那个绳子，然后还回头来指挥我，给我发了很多的口令，他就很担心我。但是到后来的时候他就对我很放心了，他就觉得 OK 我可以去 hold 这些东西。
那你们是怎么去划分的，就比如说谁跟谁一起工作，或者说你们怎么去划这个两班倒的时间？
我们首先是上船之前分两班，这两班的分配是我们船长自己来决定，他会根据每个班大家的情况自己来公布名单。说 A 班的人他睡觉，然后 B 人就要干活， B 班的人下甲板之前 A 班的人就要起床，穿上那个航海服啊什么之类的，就要把自己收拾好准备上甲板。然后我们时间的划分大概是分为66444，就是白天的话6个小时换一班，然后晚上的话4个小时换一班。
嗯，所以这个其实是由船长来定的是吗？
那肯定，船长是非常专业的。
我们的船长他4岁就开始玩帆船，然后他今年比我大2岁，他好像今年也没有满30岁，他已经当上了环球帆船的船长。然后他一个人再加上大副两个人要带领20个小菜鸡去环球，就可以想象他的专业能力。
那确实是。除了这些刚刚讲的这些工作之外，我其实很好奇，那你们在船舱上是不是要自己做饭？那这个饭是怎么做？因为我上次听宋坤姐讲了，说他们有一次去买东西，然后买错了，买了狗罐头，结果他们就是那一个月靠不了岸，然后都在吃狗罐头。
我们船上的话就是会有一个 watch 叫 mother watch， A 班和 B 班这一天分别出一个人然后做饭，然后这两个人呢就要负责这一天船上这22个人的早中晚饭，还有洗所有的碗。这 mother watch 是非常非常累的，像我在南印度洋的时候，我们到南纬45度的时候海水是很冰凉的，我们要蹦那个海水起来洗碗的时候，它会把那个油脂全部都凝固在那个碗壁上，就是很难洗那个碗。我们还要烧那个热水，然后来兑到那个洗碗水里面，不然真的洗不完。然后每次干完 Mother Watch 都会整个人累瘫。我们上 Mother 的那一天就不用上甲板干活了，但这个活远远比上甲板还要累，
听着都觉得很累。但有没有那种做饭特难吃的？
太有了，我们船上的菜本来就是很多是白人饭嘛，就是英国人的饭菜，然后好不容易那一餐有米你知道吧，然后我满怀期待等待那个米，结果煮出来是夹生的，我真的宁愿不吃这个米。然后最开始就那个餐说实话就是英国人的饭菜，我真的吃不惯，一开始我真的很害羞，就不好意思去伤他们心，就把他们倒掉什么之类，就会强迫自己吃一点。到后来真的吃不下了，然后胆子也大了，我就真的扒两口觉得不合胃口，我就只能把它就掉了，然后就会开始去找一些泡面啊什么之类的来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船上最后3天就是有剩一些白米嘛，我就跟我们那个管食物的那个人，我就说能不能拿一些白米，我想煮一些中国的白粥，因为船上只有燕麦粥没有白粥。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些白米，我就拿来煮了一锅白粥。之后我们船上有5个亚裔，然后我们5个人真的是连锅底都不剩，就全跑干净了，真的。
那云和呢？云和，你除了这些就是船上的工作之外，你还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
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 logbook， 就是写航海日志，可能听着就是觉得像写日记一样嘛，它可能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日记，而且它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呢，就每天24小时每个小时都要记，每个小时都会有一个人专门要记录一下现在的天气，现在的仪表，就所有的书都要读一遍，我们这个船航行到哪一个就是纬度经度，然后是多深，它的速度，它的一些时间啊，就什么都要记一遍。然后使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特别熟悉，也不会看嘛，就跟着大家学，自己会记的那一刻就特别有成就感。而且你就会对船上这些专业的仪器很感兴趣，你会觉得说这个专业的航海它其实要求还是很高的，而且天文地理可能都要懂一些，包括这个洋流，包括怎么设定航线呀。就发现船长这个角色其实是很难当的，他不仅要管理好整个船员， 怎么给大家分配，怎么指挥，它还要包括怎么样去设计路线，怎么提高速度，又能避开一些洋流啊、无风区啊，这种怎么避开这种寒冷的这种地方，避开风险。可能我们作为一个初次上船新体验的一个船员，哎，大家好玩就行了哈。但其实真正的航海，你需要学很多个专业知识的，就是有很多专业储备的。我觉得这也是给我提个醒吧，就是可能不要做船上的吉祥物，不仅是体能上你要训练自己，就下了船之后哈，你还要给自己有意识的多去补充一些这种航海的知识，下一次上船你才能对整个船更了解，然后你才能有信心，就是你真的心里有底。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船上的时候哈，我们有几次风浪比较大，最高是54节，过了一个澳大利亚右南侧东南角有一个小岛的时候，那地方环境特别恶劣，我出了船舱一打开那个门那一刻，我就问我另外一个中国队友用中文，我说我们是来了地狱了吗？海都是黑的，天也是黑的，没夸张啊，我们是值夜班哈。然后50多节的风，就感觉那个浪是4-5米，我就感觉我们就是在一个碗底，像黑色的碗，我们那个小船就在碗底里面，周围都是浪，都是黑的，只有那一点点浪尖你能看到一点点那种青绿色。然后我说我真的懂了，黑云压成城欲摧啊。但那个时候船上会有点故障，然后我们整个帆就打在那个水面上，就你知道倾斜过来，船已经倾斜度很大了，就我们那个主帆和前帆全部都拍在水上，就啪啪啪，就是那个声音特别大，我们那个船长都渡不回来了。就是我们两个 watch 嘛，下面在睡觉的人也全都上来了，因为情况还是挺危险的嘛，他们在下面能感受到那个船倾斜度很大了，基本女的都很自觉啊，没有动，包括我就留在中舱，男的都上面去解决那个问题。那个时候我就一点没害怕，我旁边有一个南非的姐姐都哭了，但我就没害怕，我就觉得我很信任我身后的这些船长后的队友，我知道他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我知道他们能让我活着。等到真解决完这个问题之后，我回来之后跟那个中国队友说，我说你们太帅了，哈哈，就平时感觉嘻嘻哈哈的，真到这种关键时刻就觉得好像是定海神针。队友还在笑我说你这跟游客似的，就感觉你在中间特悠闲。我说是啊，我说我那个时候我和另外一个队友说，我们两个什么都不要动，因为你不清楚的情况下，你一旦去做了错误的操作，反而可能让情况更严重。我说我其实当时是都想拿相机手机拍照了，但是没太好意思。但回头之后我又想，我说我能一直依赖我的队友吗？他们是技术很厉害，是有经验，但如果我一直让自己出一个被保护的角色的话，那以后如果遇到新人，那我该怎么去保护他们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角色转换很重要，可能以后我自己也会下意识的让自己转换一个角色，就看一下他们在处理这种危机情况的时候怎么处理的，然后是怎么解决问题的。他们可能会商量，而且大家意见都不同，可能会有3-4种解决办法。就包括我们后来走的时候其实挺危险的，就是我们那个绳子把那个舵缠上了，但你又不能把它剪断，因为那个绳子只有一根，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船长送到水底下，让他去解这个舵，但其实还是有点危险的，因为你想整个船长的人都要在水里面，然后那个舵呢被卡住之后，他又转不动那个舵，所以当时其实是怎么说，就各种情况都会有，包括下锚，就那个锚又刮到船体上了，如果你这个锚不让它顺利拿回来的话，会把这个船体挂坏，可能我们的船舱就会进水，所以这些情况都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怎么解决、怎么处理，然后最后怎么让危机化解的，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所以也很值得学习。
感觉大海其实就是一本书，它就是随时给你提一些问题，你就要不断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对啊，我觉得人类不是在征服大海，而是大海在包容我们，就是它能让我们在处于一种极限状态，就经常让你处于一种极限状态，不管是身体的极限还是这种船体的极限，就让你不断的在这种极限的状态里面逼出你自己的一些潜力。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是航海能跟其他一些探索也好或者是探险也好不太一样的地方。
刚刚那个云禾讲了这么多在海上航行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挑战，我也想问一下文文，你有觉得说哎比较困难或者说比较有挑战的时候吗？
有，但是我的可能不是什么危险的时刻，是针对我自己的。因为我在船上的时候遇到一个情绪的问题，我在南非起航之前在南非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我们被破窗抢劫了，渡过贫民窟的时候
怎么回事？ 我这个播客每一个聊南非的人都被抢劫了，你是第五个好像还是第四个，怎么回事？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去了南非没被抢劫的。
我们当时想要去机场，想要去取我的行李嘛，然后就被导航引到了一个贫民窟里面，就有人拿着很大的石头同时破开了主驾和副驾驶的那个窗户，就探头进来抢走了我们的东西。然后那一次的话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伤，但是我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要求自己镇定，不允许自己表露自己的情绪，我必须把自己保持平静的状态去处理所有的问题，导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然后没办法发泄，我这个情绪就一直压压压压到了我登船开始航行。那个时候就是我的内心实际上是压抑的，我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比较消沉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遇到了一个姐姐，那个姐姐我跟她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关系非常好，我们那时候无话不聊，就是非常亲密，但是到航行的时候真正比赛的时候发现我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了，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全环的船员，他也在海上航行了大概3个多月，已经开始已经有一点疲惫啊倦怠的时候，在船上的时候呢，他又这是一个很密闭的空间，就也很难去隐藏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怎么也聊不到一块儿来，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就感觉我也不太舒服，他也不太舒服，我又想要说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比如说主动去搭话，搭不到一块儿去，就让我很难受，这个情绪就一直累积了大概有一周左右吧。然后有一天呢，我在甲板上工作，那时候是一个很紧急的情况，风浪很大，要换帆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当时在摇一个那个绳子，我的船长可能想要来帮我一起摇那个绳子，但他力量太大了，他就突然间失手，然后直接捶了我一拳，就打到我的眼镜上，把我的脸给打出血了，然后我就下船去处理我的伤口。我刚好是那个姐姐他们要上班的一个时间，就船舱里面需要换衣服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很忙，她跟我说我们在交换班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下来船舱，这样子会很影响我们的进度。然后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是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他掌握的信息就是这样子，但是站在我的角度，我那时候就特别的委屈，然后又不敢也去怼他，然后那个情绪整个人的情绪就是交织在一起，就矛盾到了个极点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自己就偷偷哭了。后来那个姐姐她知道了是因为我受伤下船去处理伤口，后她就托另外一个队友过来跟我道歉，因为她要工作下不来。然后我就开始自我反思，就说我不应该让自己这么纠结，当别人去误会我的时候我应该学会去解释，因为我在以前生活的时候都习惯性的把别人的需求别人的情绪放到自己的需求前面，我在船上还是这样子做，就会让自己越来越难受越来越难受。我就开始去正视自己的问题，直面自己的问题，我意识到说我已经到了必须解决它不可的那个地步，这也让我在后面的行程中就是会慢慢的去抚慰自己的内心，就是尝试着去表露，比如说像之前提到的这个饭我真的吃不下了，我就直接倒掉了，就不会说顾及到其他人的反应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我会慢慢的去跟自己和解，然后慢慢去尝试表达自己的情绪。西澳大利亚下船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心里的负担就已经少了非常非常的多。
就可能真的是当你直面的很多是生存性的问题的时候，你个人的那些情绪或者说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这种内耗的问题，它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生存的稍微好一点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对，因为在船上说实际上生存环境太苦了，大家是20多个人挤在一个21米长的一个船舱里，然后空间又特别小，然后你们要朝夕相处，24小时相处1个月的时间，所以情绪啊矛盾啊秘密真的很难隐藏，那个时候真的只有做最真实的自己才是最舒服的。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完了这期播客前面告诉大家怎么去加入克利伯，后半段都在劝退。所以我想问你们在船上就是待了这么久，有没有什么你真的觉得是特别特别漂亮的风景？因为一定是有吸引你们两个的地方，你们两个才会去那里受苦，对吧？对，那云和先来讲讲。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要先往大了看哈，我就是星辰大海， 大海的每一天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特别就你站在船舱上每一天的云彩呀、啊、包括甚至局部中雨你知道吗，只有那一块下雨，特别好玩。看着朝阳看着夕阳，我们航行的时候呢是要选一个对标的，就你开船的时候、嗯、你是要看着三点一线的。你知道我们看的是什么吗？看的就是有时候就是一颗星星，然后我们朝着月亮前进，然后朝着太阳前进，你会觉得很浪漫。我当时就在船上开船那一刻，我就有点感觉说我在朝着星星，我带着一船人感觉要冲出地平线了。那一刻我感觉我自己都整个人都要升天了一样，包括看到海豚，就是海豚绕着我们那个船跟我们一起玩，跟着我们那个船跑了很远，就嘟嘟的那种，还会有它的声音。海豚吐气是有它声音的，我是先听到声音然后回头才看到海豚的。我会看到鲸鱼，也会看到小飞鱼跳到你的船上，来自于这种大自然的治愈。然后包括看星星嘛，就是满天繁星，可能是在城市里面是看不到的那种景，可能在只有在郊野或者在海上才能看到。然后当时就觉得好像我们已经探索到了这个蓝色星球的边缘，就有点像楚门世界，是南纬45度，就马上靠近南极了。因为当时设置的那个线就是再往南就不安全了，寒冷的天气就对船有破坏，所以我们就绕着那个确实是在地球的边在走。如果还让我再来一遍的话，我可能下次做好准备我还是依然会到海上去。就是在海上的这种体验，这种时间的流逝会让你跟陆地上完全不一样，就包括我们睡觉时间是被割裂的，而且我们的时区就是我们每走一段时间我们那个钟是要调的，就快一个时区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船上是有自己时区的，就在船上有自己独立的时间，和任何国家也好或者是任何在陆地上你的那种生物钟都完全不一样。你在船上的时区就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的节奏，就会给我很多感悟。可以，我们在陆地上其实跟船上也是可以一样的，我们的工作时间、睡觉时间、包括吃饭时间完全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来，
嗯，
不一定非要按照当地的这种时间来，因为在船上就是这样啊，我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呀。包括这个睡眠时间都让我有体会，就睡三个小时就被叫起来，睡三个小时就被叫起来，我说这生孩子喂奶也不过如此吧。
你这一个是什么
真的
孕妇套餐啊，从怀孕到生孩子、
啊、对，我哎，我完全是，我真的完全，以前我对怀孕有恐惧的，你知道这次上了船让我觉得生小孩儿、怀孕生小孩儿、喂奶也不过如此了吧。就真的打破了我这种恐惧，说实话真的，就那种苦，就是身体上的那种痛苦啊，
嗯，
会好像让人头脑清醒，
嗯，
就是让你把人逼出来那种，就是极限状态，让你想明白很多事情，就觉得不过如此，真的不过如此。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吃苦其实并不是说它真的很苦，而是说就这种极限的体验是会让你觉得这种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对，就是好像你在不断的突破自己的边界，不断去挑战自我，我觉得那个快乐是很强大的。那文文呢，文文你在船上有没有看过什么样的风景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
有一天晚上，那一天是风浪很大，我们要做很多的换帆的操作，这个操作是很困难很累的一个操作。但是当我们这个 watch 把整个操作弄完，我抬头一看的时候，我们头顶是那种满天繁星，一整条银河都在我头顶上的那种感觉，它像一个穹顶一样笼罩在我们的头上、嗯、那一刻这种哇的一种声音在我的心里就喊出来了，感觉刚刚做的一切都很值得。因为在我过往的生活里我没有看过这么多的星星，那一刻我就真的觉得自己跟这个大自然是融为一体，我感觉那些星星就在我的头顶上罩住了我整个人。我们还看到了海豚，我之前在其他海域的时候看到的海豚可能是三条啊四条，但那个时候我看到是一群，我已经数不过来那个数量是有多少。那个海豚是会伴着我们的船一直游一直游，它会绕在我从我们的船底穿来穿去，会从水面上跳出来，就感觉那个时候真正的与这个海洋共生的感觉。我们不比这个海洋上的鱼啊生灵啊高一等，是我们跟它一样的平等，与整个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那一种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
我觉得在这种 绝对的自然环境中，它就是很容易让你感受到你和世界万物是相连的。我之前去航海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包括像那个云和前面提的，就是根本不是人去征服大海，而是大海在包容你，然后这个自然界在用它所有的东西在包裹你，在融化你。就是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经常会有一种错觉，就是觉得人类可以在陆地上开车，然后可以盖这么多房子，可以生产出来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好像我们能够改变很多很多东西。但一旦你进入大海，你就会发现作为人其实你能够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少，那个时候你就会对自己的有完全不一样的认知。
在大海中我会觉得自己好渺小，比如说我在大海中要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我需要依靠大自然给我的风，它给我的水流，然后如果我真的想要在这个海上生活，万一没有食物了，我还要依靠这个大自然给我的一些食物的一些资源，我得到很多都是来自于大自然，来自于其他生灵给予的。
是的。那最后反正我们这期也聊了很多嘛，最后我想说其实中间你们已经聊了很多自己各自的感想，那我们干脆就是给想要参加克利伯的人一个小的建议，可以每个人说一个。从云和开始。
我觉得第一个放下恐惧的唯一办法就是直面恐惧。就我觉得可能不只是我，就包括可能很多人对帆船都会有一种就是觉得很遥远，所以不是特别了解它，所以就会有恐惧，我觉得这是很非常正常的。但我觉得就当你真的走进它，接触到很多人也好呀，或者是真的了解船也好之后，你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海上的车而已，所以我们学会的不过是怎么去开车，只不过是在海上，然后它也没有其他的这些交通规则啊，其实可能比陆地上会更好开，包括怎么去掌舵，怎么游泳啊，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一步一步探索帆船，从写论文开始到真的走入这种国际赛场，给我的感触就是你会遇到不同的恐惧，当你真的一个一个去突破各个恐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感谢帆船能够牵引或者是引领我，能够让我跨过这么一个恐惧。其实最后这个比赛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自己在这个比赛里面，你一次一次说蜕变也好，或者说怎么跨越超越之前的你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些帆船啊或者比赛结果都是很外在的一个载体，一个形式，重要的是你自己想要成为什么人。我觉得帆船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灵光一现或者一些启发，就像帆船带给我的一样。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话题呢也是一个新锚，不一定说大家听过了就一定要说啊鼓起勇气就要参加啊就怎么样，不是的，而是说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你想起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播客，我们聊这些事情能够给你这么一点勇气去迈出你想探索的这个领域，我觉得都值得。所以我希望能给大家种下这么一个小小的新锚。
那文文嘞？
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敢于去想象，我在2019年的时候也觉得克利伯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但那个时候呢我开始学会去踏出第一步，就是从帆船俱乐部学小帆船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慢慢走，我就会发现好像机会慢慢的就来了，我原先设想的一个很遥远的目标它好像就在这一步一步之间慢慢就实现了。克利伯它实际上是针对很多普通人都可以参与的，所以大家不要去畏惧它，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只要你想要去做的话都是有机会的。
对，而且我自己印象很深，因为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你还没有去参加克利伯，我们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说你要去参加选拔，然后我就感觉很快几个月之后你就告诉我你选上了，然后你就要去了。
我们那次见面的时候我还没有辞掉工作，我还在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功，但是我们这一次聊天的时候我已经跑完回来了。
这个世界就是你只要敢想象，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方向一定是走得到的。
我还有一点想要讲的，就是在克利伯这个船上它很吸引我的是它很纯粹，我的心里唯一需要明确的目标就是我需要安全的 到达澳大利亚，然后我不需要想其他任何的东西。然后在这个船上呢，以往大家的设备上的标签都是没有用的，就比如说你原来有多少房子，你是哪个公司的大老板，然后你有多少钱，你有什么车，在这个船上什么都不重要，你所有的这一切只是我们在无聊的时候打发时间的一些八卦而已。在船上呢，因为我们彼此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队友，他的每一个操作都会关系到我们的安全，所以我们更在乎的是你有没有把这个操作给安全顺利的做完，然后你有没有配合好，你做饭的话有没有把饭做好，你有没有把卫生处理完，所以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我们唯一重视生存所需要的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像我们船上有比如说像马来西亚的一个金融大鳄，他在马来西亚金融界是很有名的，但是他在船上因为他对帆船的操作很不熟悉，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就挺想去表达自己的意见，但经常是错的，所以他在船上最开始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但他在航行的后期又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他在船上就是补帆，就有的时候我们那些帆破了，他就会负责把它补好，所以他慢慢的就是在补帆这个领域能够在船上发挥自己的价值，所以大家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尊重他。然后还有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大学教授，他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典型的个人主义，很喜欢宣扬自己的思想，需要我们去肯定他，然后还特别喜欢指挥我们，但他自己的帆船基础和帆船理论又特别的差，又很爱发言，所以他在船上的地位很一般，就大家可能对他都有一点意见，也很不受待见。还有一次就是我们下船舱去捆帆的时候，他不愿意下去，就叫了很多很多次，他嘴上跟你说 OK I will go there， 但他的身子是有一直坐在那里是不动的。这样子的人他在船上就是不受待见，即使你是某个大学很著名大学的很著名的教授都没有用。所以就船上它是一个很纯粹的东西，你可以忘记很多原来社会上的比如说工作啊生活上的一些压力啊，一些很复杂的人情世故的一个地方。
确实是的，我觉得对人在自然面前在大海面前就是平等的，没有那么多社会标签，只要你一脱离人类社会的很多东西都会变得简单很多，
就是会你整个人的内心都非常简单。然后我觉得我航行完还有一个感想，就是我已经不太那么去重视和在意别人去怎么看我然后怎么去想我的了。我要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以前可能会比较在意说我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伤害，然后让别人不舒服，或者是别人会觉得我不行，或者是别人觉得我很 low 什么之类的，但我现在已经心理负担少了很多，感觉这些标签已经不太那么重要了。
对，其实就是不重要。然后很开心这一期就是文文和云和来跟我们聊克利伯帆船赛，但我们这期聊的其实只是他们两个经历中的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希望你们两个真的赶紧把播客录起来，这两个人可是跟我说他们两个要开一个自己的播客聊帆船的，快开起来，让这期播客的听众给你们一点压力。如果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你们两个已经开了播客，那就大家可以去他们俩的播客更多的听关于帆船的细节。我们讲的只是故事，但实际上我觉得帆船也是运动，又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学习的。对，然后希望能给大家开一个小小的口子，未来能够听到更多的听友真的去大海航行。好，谢谢云和和文文，那我们这就是这周播客，咱们下周六的时候继续闲聊全世界，拜拜
拜拜
拜拜。
本期播客图文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记不住中查看，如果你也喜欢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可以在 show notes 中添加微信小助手进入非正常旅行听友群。更多关于环球旅行、自由职业、海外旅居生活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同名小红书、 B 站、 YouTube 季季，期待与你相遇哦。